三，佛教徒要不要追求财富？虽然学佛与道德修行并不是对立的，但无始以来的贪心，使我们很容易对财富产生执着。所以说，佛教徒要不要追求财富？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与否，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。在佛弟子中，有出家众，也有在家众，有为求自我解脱的声闻众，也有发愿救度众生的菩萨众。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需要，不同的发心有不同的追求。一，人天行中则无旁贷。对于在家居士来说，首先要解决个人生计，与此同时往往还肩负着家庭责任。为人父母者要养育后代，为人子女者要赡养老人，这都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。佛教徒要慈悲一切众生，如果我们连身边的亲人都无力照顾，又怎能利益更多的人呢？不仅如此，作为公民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，我们还有相应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。如果我们连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都无法维持，本身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，并加深社会对佛教徒的误解。除了以上这些责任和义务，身为佛弟子还要具有助人为乐的情怀。不论是儒家还是基督教，都劝导我们要有爱心。在今天这个社会，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，虽然部分人已达到了小康水准，但还有很多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下。在边远地区，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贫寒而失学，不少老人因为生活困窘而晚境凄凉。这些人都需要我们以实际行动去帮助。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财力，才能为他们解决现实困难，提供生活保障。否则，即使有心帮助他人，只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二，出世修行少欲知足。作为出家僧人来说，如果倾向于出世解脱，就应奉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准则。早期的原始僧团，佛陀要求比丘们依四依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坐，穿粪扫衣，吃腐烂药。除此之外，出家后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三衣一钵而已。因为出家就意味着对世俗生活的放弃，对物质享乐的放弃，从而排除一切干扰，将整个身心安住在对佛法的体悟中。从修行的角度来说，简单的物质条件更容易使人保持内心的单纯。凡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随境转。 今天的人为什么心特别乱，就是因为生活环境太复杂了，物质享乐太丰富了，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沉溺于声色刺激中。所以佛法提倡的出世修行是以简朴的生活方式为原则。我曾去法国的梅村参观，那是由一行禅师主持的禅修中心。虽然法国的现代化程度很高，但梅村营造的氛围却简单而又自然。因为修行是为了断除烦恼，熄灭妄想，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，物欲刺激相对要小得多，干扰也相对要少得多，心自然就容易静下来。而奢华的生活，对财富的过多占有，都会使我们的贪着越来越大，妄想越来越多，从而对修行构成巨大的障碍。尤其当我们缺乏相当的定力时，更需要以简单的生活来减少物欲，借助环境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心。三，积聚资粮，广度众生。菩萨道的修行与解脱道又有着不同的特点。菩萨不仅要自我完善，还要慈悲一切众生，广度一切众生。在菩萨奉行的六度四摄中，都是布施为先，包括财布施、法布施和无畏施。药师琉璃光如来在因地修行时，曾发十二大愿，帮助一切为饥渴所恼的友情。他教导我们，应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。可见物质给予也是帮助众生的方式之一。所以发了菩提心的人可以去赚钱，可以拥有很多财富。只有拥有更多的财富之后，才有相应的能力帮助众生。但前提是不能有贪着之心，否则就不是菩萨的境界了。与财布施相比，法布施才能令众生真正的离苦得乐。法布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生存技能，一是佛法真谛。对于生活无着的人来说，物质救济只能解决燃眉之急，而帮助他在社会上自强自立，才能使他得到更大的受用。而更为究竟的方式，则是引导他契入佛法，以法位毕竟安乐而建立之。所以说，作为学佛的人，要不要追求财富，关键是看自己的发心，看自己是在哪一个层面上修行。如果从出世解脱的层面来说，就不应追求财富。如果想进一步发菩提心，那么以财富来利益众生，也是行菩萨道的途径之一。 四，怎样追求财富？缘起的色身必须假以衣食才能延续，尤其在工业化社会，我们的个体生存和他人是分不开的。没有农民为我们提供粮食，没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，我们将寸步难行。一方面，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；一方面，我们又要通过财富去交换他人的劳动成果。所以，学佛的人同样需要财富作为生存保障。那么，佛弟子应该如何追求财富呢？一，明了因果。佛法告诉我们，如是因感，如是果。世间的一切吉凶祸福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沿着因缘因果的规律在发展。佛教讲三世因果，因而对人生也要从三世因果中去认识。贯穿着三世因果的力量为业力，包括影业和满业。影业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去向，或升天享乐，或堕落地狱，或继续为人；而满业则决定了我们一生中的穷通祸福。所以说，人生的一切现象并非偶然，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。明了人生因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，我们可以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，为未来人生规划美好的蓝图。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命运就是由自身行为所决定，也就不会因失意而抱怨天道不公，更不会带着侥幸心理去为非作歹。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赚钱同样有它的因缘因果之道。其中的因，既包括往昔种下的业力，也包括今生付出的努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客观的因素，如市场的需求、致富的机遇等等。二，广种福田。人天路上，修福为先。我们的生活顺利与否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福报。福报就像土壤，如果是肥沃的土壤，无论种什么都容易获得丰收；而在贫瘠的土地上，同样的付出却不会有同样的收获。为什么有些人事事如意？这并不是上天的格外恩赐，也不是命运的特别垂青，而是他们往昔种下的福田使然。所以对每个人来说，福报都非常重要。收获是由播种而来，我们想要在人生中拥有福报，就要在深信因果的前提下广种福田。福田有三，首先是恩田，对有恩于我们的一切都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，包括父母恩、师长恩、 国土恩和众生恩。父有慈恩，母有悲恩，他们不仅给予我们生命，并将我们养育成人，为三界中最盛之福田。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师长的教诲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我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，生存的技能的培养，都来自师长的教育。国土恩也是我们要铭记在心的，因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，提供了安全和福利的保障。再就是众生恩，世间生活是缘起的，要依赖各种条件，对一切有恩于我们的众生都要知恩报恩。我们不仅要对人类怀有感恩之心，对哺育我们的自然也要心怀感恩。一个心怀感恩的人，看到太阳升起时才会有感激的心情，听到鸟儿鸣叫时才会有欣喜的感受，否则就会忽略这一切的存在，更不会懂得去珍惜，去善加呵护。其次是悲田，就是从慈悲心出发，尽自己所能帮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。在菩萨道的修行中，利他与自利是一体的。当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，所付出的爱心和努力就播下了善的种子，这不仅能使他人获得利益，同时也能使我们完善自己的道德，升华自己的人格。第三是敬田，就是恭敬一切应当恭敬的人。这里主要是指佛、法、僧三宝，因为有佛陀作为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有佛法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南，有僧团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护，我们才能在生死流转中获得真实的依靠和解脱的途径。因此，三宝对我们可谓恩同再造，我们应当以至诚的心来礼敬三宝，有一分虔诚，就能获得一分佛法的受益。三，生存技能。除了培植福田外，我们还应重视今生的努力，因为福报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得到体现。哪怕天上会掉下馅饼来，还需要我们伸手去捡，否则也是枉然。佛法所说的因缘，包括内因和外缘两个部分。 内因需要外缘来成就。在今天的社会，这就意味着相应的教育和职业训练。没有谋生的技能，即使拥有福报，也像堆在仓库里的种子一样，不会发芽开花，更遑论结果。如果我们受过专业教育，或有一门实用的手艺，就业机会就会增加。在自力更生的同时，还能以一技之长为众生提供服务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经云：若诸菩萨求诸世间工巧名处，唯少功利，多集真才，为欲利益诸众生故。工巧名为五名之一，包括一切正当的技术技能，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创造财富。在《华严经·十地品》中，佛陀对此做了详尽的说明。所谓文字、算术、图书、印玺、地水火风，种种诸论，前所通达。又善方药疗治诸病，癫狂、肝消、鬼魅、蛊毒，悉能除断。文笔、赞咏、歌舞、伎乐、戏笑、谈说，悉善其事。国城、村邑、宫宅、园苑、泉流、碑池、草树、花药，凡所布列，咸得其宜。金银摩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等藏，悉知其处，出以示人。日月星宿鸟鸣地震夜梦吉凶，身相修旧，闲善观察，亦无错谬。持戒、入禅、神通无量、四无色等，基于一切世间之事，但于众生不为损恼，为利益故，闲息开示，见令安住，无上佛法。由此可见，专业技能不仅是生存的必要保障，也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增上缘。俗话说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如果我们有福报并且努力的话，无论学习什么专业，从事什么工作，只要奉公守法，都有致富的机会，都有成功的希望。四，如法求财。前面说过，正命就是合理的谋生手段，也是修学佛法的八正道之一。将谋生方式 作为修行的内容，足见其对于人生的重要性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一生中的黄金年龄几乎都是在工作中度过，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，将是最大的浪费。如果有意无意地造下恶业，就更是得不偿失。什么才是正命的生活呢？作为公民，我们不能违背法律的规范。作为佛弟子，我们还不能违背戒律的准则。在家居士必须遵循的十种善行，包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、不嗔、不邪见，反之则是必须避免的十不善行。在佛经中还列举了十种非法谋财的现象，可叹的是，这些不法行为至今仍然存在，并继续危害着社会大众。一、窃取他财，以抢劫、偷盗、诈骗等方式窃取他人财物，或将拾取的财物据为己有。二、违法贪污，包括走私贩毒、倒买军火及收受贿赂、偷税漏税等等。三、抵赖债务，包括两种情况，一是欠债不还，以不正当手段抵赖自己的债务；一是侵吞他物，如故意倒闭或携款潜逃，从而侵吞他人的财物。四、吞没寄存，以欺骗性手段非法占有他人寄放或委托管理的钱财。五、欺罔共财，在共同合作中以巧立名目、伪造账目等方式将共同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。六、因变侵占，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，损公肥私。七、借势苟得，利用职权替人办事，从中捞取钱财。八、经营非法，包括漫天要价、短斤少两等不正当经营手段。九、诈骗投机，包括造假贩假、以次充好等非法经营方式。十、赌博营业，开设赌场或色情行业以谋取暴利。由此获得的不义之财，不仅会玷污我们的人格，遭受世人的唾弃，更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就像那对为黄金所害的父子一样，到付出惨重的代价时，悔之晚矣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如法地追求财富。如法求财包括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，正如佛陀告诉我们的，积财从小起，如风及种花，财宝日滋稀，至终无损耗。一食之止足，二修业勿怠，三者当储积，以米于空乏，四耕田商贾，择地而置木，五当起塔庙，六立僧房舍。 在家勤六业，善修勿失时。如是修业者，则家无损减。开源就是掌握各种谋生和致富的手段，节流就是勤俭节约，量入为出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勤修善业，培植福田。只要做到了这几点，财富就会日益增长。